解经家认为彼得后书是彼得所写的，所以呢你看那个语文呢、啊、还有一些的啊，主要为什么要是不是他写很重要，是说他对谁讲，因为书信是对谁讲，对哪一群人来讲。那我们还是认为呢，彼得对前书的这些的读者跟后书的读者是一群的人，都在这时候在考验的当中，都在所谓的这个苦难的里面，都在蛮多是在为义受苦的当中。所以呢啊，我们有前书的背景，那我们来看后书呢啊，就比较就有个基础了，有个基本。OK， 我们先来读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的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读到这里。为什么有些的解经家说啊，这个好像彼得后书不太像彼得写？这是从语文的角度。刚刚读这四节经文就读这四节，你有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好像正跟第一这个前书那个的口语啊，那个口气有点点不太一样？如果刚读这四节，你就发现了，从语文的角好像比较复杂一点，好像讲话没有像第这个前书这么干脆，好像这边他会兜来兜去，有点咬文嚼字。所以有时候你会想，那后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后书的时候，也讲到主的荣光，也讲到主的这个所谓的比前书讲的更多，是讲到主的再来。但是呢我们还是说虽然没有解经家这样的说，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argument， 这个所谓的争论并不是这么强。我们还是说彼得后书的作者跟彼得前书的作者应该是同一群人。OK， 我们就回过这边来。一个所谓这个书信，一个非常典型的，就前面问安，就问候了。一个呢，就是讲他作者是谁，那第二个收信人是谁，有时候把收信的名字也讲出来。不过这时候彼得不太讲收信人是谁，是因为这时候他们在逼迫当中，不需要把这群人显露出来。那第三个一定是问安，所以书信的开头一个典型的就是谁写信，然后谁收信。那第三个写信的就向那些收信人问安，这是一个典型啊。包括保罗书信也是这样。那末了也是一个所谓的劝勉，甚至或问安，或是带一个笔，就说哦，谁托我？既然我写信给你们，所以谁也托我向人问安，大概是这个样子。OK， 我们就来看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你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你看一句话好复杂，所以你要把它拆开再重新组合，你才比较容易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OK， 然后呢问案就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一个，当彼得讲到他是谁的时候，当然他讲个名字叫西门彼得这样的，说西门是这个比较是从这个希伯来文来的，彼得比较是从希腊文来基本上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说磐石的意思。 OK， 就是石头。所以呢在最初的天主教就把彼得看成是这个教主，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是一个解经，甚至我们包括自己天主教人都认为解经是有这个错误在里面。所以基本上磐石是一个 rock， 是大石头，彼得是一个小石头，用现在的话叫做 pebbles， 就是小石头。所以呢不是指，而且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对彼得说，是对门徒说的。 OK， 我们回到来还是看看彼得怎么称呼他自己，或者彼得怎么认识他自己。这边讲到做耶稣基督仆人的， 和使徒，两个身份在他身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 servant， 这个所谓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家打工两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块，所以打两个钟头就有两块钱，所以我跟你做是有利害关系的。我替你做，因为我要赚钱；你要我做，是因为你需要有人帮你的忙。但是仆人就不是这样，奴仆就这一个字可以翻成做耶稣基督奴仆的。这个是讲奴仆，一说奴仆是没有身份的，是没有任何的他的权利的。主人就是他做的再好，做了就是拼了老命的，主人认为不好就是不好，可以罚他的，甚至在几次不好，他可以把他卖掉的。这主人，所以奴仆是这个样子。不过这边多加一个字，不仅是奴仆，他是一个叫做 bond b o n d bond slave， 他是一个所谓的甘心做奴仆的。那得到旧约的时候，到这个禧年的时候，这些做奴仆的主人就有责任还他自由之身。OK， 你在我家做这么多久的奴，我要还给你。就你不要再做，你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但这个奴仆跟他主人说，千万不要把我从你家把我拆出去。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奴仆，我也不愿意留在外面。那主人就说，你真是这样吗？所以主人就把他拉到门那边，就拿个锥子把他耳朵钉在门上。意思说他是甘心乐意自己要做奴仆。The reason is， 因为这个奴仆看到主人对他这么好，找不到一个人，过去这么多的主人啊，都是虐待他的，都是欺负他，都剥削他的，他从来没有看那个主人对他这么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奴仆，这个主人比他更好，所以他宁愿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做一个所谓甘心的奴仆，他不要在外面。所以呢，保罗很喜欢，甚至当时的门徒在内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描写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他们过去是在罪恶的这个辖制的底下，好像罪恶是主人，撒旦魔鬼是主人，那辖制他，剥削他。不过他们明来救恩的时候，他就愿意，耶稣啊，你对我好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做你的奴仆也甘心乐意。这个叫做 bond slave， it's not just slave， 是叫 bond slave， 叫甘心做奴仆。意思说这个人是完全委身的，这个人用下来的话是完全卖命给他主人。但这个委身也好，这个卖命也好，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逼迫，是一个甘心乐意。所以当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那好多年前，二三十年，当我想到保罗用这个话来称呼，你读保罗的罗马书第一章开始，他讲他是奴仆。我们奴仆一从中文圣经里或者英语也翻成是所谓的 servant， 不过这个字有些英文就直接翻成叫奴仆，就翻成叫做 bond slave。 原来保罗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奴仆的关系。所以你知道罗马书这个讲到他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不再做律法奴仆，他是要做基督奴仆的时候，如果刚刚从语文角度来，你就说保罗有没有搞错啊？你好不容易不做奴仆，怎么又跑去做别人的奴仆呢？这是从整个观念来，因为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比所有的做别人的这个仆人要好得多，不论这个世界能够 offer 你多少。所以这句，但是不停在这里，当这时候当彼得讲到他是百分之百委身给主的，他也发现另外一件事，他是使徒，他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使徒。换句话说，当时一讲到在教会圈子里面讲使徒，基本上是有最高的权柄，所以整个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换句话讲到使徒就讲权柄啊，在整个属灵，在整个神的国度的里面，他是有最高的权柄，你可以这样的说。当然特别那十二位写新约圣经的这些的所谓的作者，那但是今天对我来讲，使徒的功能还存在，但是不像以前那个哦，这个叫欧使徒，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欧永亮或者欧牧师这个人现在在教会，他会发挥一个使徒的功能， 所以五重就从这个地方来。五重永远是一个功能，五重不是一个所谓的职分，一个 title， 是一个功能。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五个功能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第四章说 He himself gave the church， 他给教会的这五个功能，这五个功能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彼得哈这边讲的，这把这两个重复思想的时候，我不是从彼得这边讲，我是从保罗罗马书那边讲，除非你在神面前完全的委身，这是属灵的原则，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找不到人，除非你完全的忠于主耶稣基督，否则你不会得到主的权柄，否则你得不到主的权柄。我觉得为什么我读了一些的这个属灵书籍，我很佩服，坦白说我很羡慕，以至于我很喜欢操练这些所谓叫做属灵的，用这些话你说伟人也好，或许这些人是大大被神使用，但是不论这些人你读他的这个所谓的服事啊，这个生平的时候，你大概蛮多可以读到这些人最先不是这个样子，最先的时候就是很努力，很忠心，很热心，但是好像努力半天忠心半天就是有点果效，但是没有像他后面这么出名的时候好像有这么多的能力啊，这么的权柄，这么的智慧。然后发现这样走过一段路，忠心的热心到一个程度，可能有幸发生的第一个，他发现他所做的也不过如此，达不到好像神父的更糟糕的。有些人就像忠心热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灵命啊，他的生命包括他的情绪都已经用尽的时候，很容易跌倒。昨天我们才讲到撒旦 魔鬼就来这时候好像吞噬他一样，所以反而跌倒了，忠心的一阵子就跌倒了，情欲也好，金钱也好，名誉就跌倒了，有些走不上去就灰心丧胆，算了，大概我不是神所呼召的。就在这时候一个极大的转机，就神的灵浇灌他们，当他们在呼求神，他们知道的软弱甚至悔改的时候，不一定要犯什么大罪才悔改，但是肉体的这个软弱要悔改没有做，就是原来悔改什么，对我来讲就是悔改，原来过去我没有依靠神。哦，牧师你怎么不依靠神，你都讲到说依靠神，虽然我讲到依靠神，但我没有依靠神，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依靠神，搞了半天还是我自己努力。等到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因为我花了三五年的时间在思想所谓复兴，在思想复兴中两个观念是比较少做，第一个观念叫做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林道亮牧师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认为我听的最多就是他讲，其他我还听不到有人讲国度，就是生命呢、啊。国度就权柄跟能力啊，所以国度就王所影响的范围叫 Kingdom， 就是所谓的，所以权柄是很重要，他的资源他的能力是很重要，然后他影响这个环境有多大有多广。那一讲到国度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很熟，但是对我讲是很陌生的，就是圣灵。在复兴的当中，没有人不讲，加上这些所被神所用的，在这么软弱走不上去甚至跌倒的时候，他们一下子翻转过来，原来人生进到另外一个不同阶段，就他们经历到圣灵的洗。有些的这个你在这个神学上可以 argue 这个、就争论这些问题，有些叫做 second blessing， 就第二个祝福，有些叫做 holy， 就 holiness movement， 叫做圣洁运动，好多这样的名字，有些叫做 awakening， 叫做苏醒，有些叫做复兴 revival，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这个人与神面对面，以至于这个人他的生命有个很大的改变，原来神住在他里面。我们信耶稣，你不要怀疑你的得救，你会上天堂，不过信耶稣以后有没有神的同在，耶稣你信的耶稣，耶稣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会上天堂，但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带出来的平安喜乐，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带出那服事的能力。这个礼拜天我会讲一个题目叫做建造一个合乎神性的教会，我会再用以弗所书来讲，这两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一个就我们的生命，一个就我们服侍能力叫恩赐，谁能够帮助我们这两方面建造， 主耶稣才能够帮助。哦，牧师，这太玄。所以主耶稣说，我要用五重这个功能来帮助教会，生命还有他的服事，叫做恩赐，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 OK， 回到这里，这些的人被神改变了以后，就成为有权柄的人。但是这人也知道他的生命一定要百分之百委身在主耶稣里面，好像一个 slave， 好像一个 bond slave 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很喜欢把这两个 title， 两个头衔挂在他身上。一个就是仆人，不是仆人，应该说是所谓奴仆；一个就是我是使徒。你怎么说死保罗不行啊，他都不反对。你跟他说你不是使徒，他就要跟你拼老命。他一直在争，因为这些假先知讲，哦，这种人其貌不扬，而且他不像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不敢做使徒到程度，他传福音还不收你们的钱，不靠你们来养他。哦，保罗被人家误会到一个人。保罗说，我不是没有权利，彼得可以娶太太，我也可以娶太太，别人可以怎么样，我也可以怎么样，当然可以吃你们所供应我的。但是为了我不要让福音传给你们，你还会有一个福音的担子，我让免费的传福音给你们。坦白说，没有几个传道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的委身，他知道主耶稣会负他一切的责任。顺的时候是这样，逆的时候是这样，丰富的时候也是这样，贫穷者，所以他用什么？不论在高处在低，在顺的时候不顺的时候，我有富有的时候不富，我都知道怎么处在这种光景里面。我的解释，他知道怎么处在基督的里面。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所谓的做一个基督的一个跟从者，特别我们讲到一个的所谓能够为主受苦，甚至能够所谓成为一个主所用的领袖。你还为自己争什么吗？你还怕你失去什么吗？我不，这些事情弄了这几十年，我相信我比以前进步太多了。这一方面，我不是恩赐，不是我的能力，是我的生命，我想被神对付的蛮多的。为这个我要感谢主，我一点没有这个遗憾，没有一点。否则我就开始还是照以前的，靠我的本领，靠我的知识，靠我的智慧来努力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啊，跟一些同工在谈，包括行政，哦，他们在这牧师啊，这个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是专家的。我不是讲句话说有点看不起，他们真是专家。他们说牧师那怎么办？我也是真的，他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这是专家。这时候我是问一下主啊，这该怎么办？所以就说这样办可以吗？你们觉得同意吗？他们就问牧师，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处理这个事情？我怎么告诉各位，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主掌管这个事情，主现在用我们这群人掌管这个事情。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听见主的声音？我再说，主耶稣掌管这个教会。我从我住的地方走过来，这边有两个的那个叫做管理员，我们大概碰到他有个管理员，我们每次走要从夏天到冬天，冬天到夏天呢，我们都跟一个年轻的，大概比我年轻了，一定比我年轻。然后没事就打个招呼。今天早上你问我去走过的时候，他把我抓的，然后他会跟我说：“哎，他们告诉你，你是那边的领导，哎，你是领导他的领导，搞了一年两年才知道，你是领导。”我要就这样比。我说我是这那灵粮堂的牧师没有错，但我不是那边领导，我说神才是领导。他听懂听不懂我也不晓得。你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常我们就像胡一牧师常有些的同工信徒要传染，哦，给他一个工作，给他这个鼓励他两下，他就自我膨胀，他觉得他是了不起，啊，讲话就不一样，啊，大家要听他的，哪有这种事情啊？今天你有的，这叫虚心的有福了。再说我本来一无所有，今天有都神给你，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一个 jargon， 一个属灵的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认知。不是这样的话，神是很难用我们。 当我跟新竹西安堂的大姐已经我们有八九年了，大概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虽然我不常在他们那边我们的聊上很多时候，最先就是好多年前他是荣教士带出来的，基本上照我所了解，荣教士是要把这个台湾这个这么要交给叫江大姐。所以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去到 Vancouver 一个分堂，那有一对夫妇，退休夫妇在 Vancouver。哦，他说牧师，你在台湾跑去，你有没有去新竹林安堂讲道啊？不是新竹西安堂讲。我说有啊，我是跟大姐很好。哈，你跟大姐很好啊？他说在我们西安堂里面，大姐她的位分很高的，正用这句话叫位分很高。我们都看把她看成是什么？我叫不叫那个叫什么什么夫人的。他看得很高。我要说在这里，但你跟大姐相处，你就发现在我所认识的传道里面少有几个人像他这么谦卑，所以他才容得下，他自己倒空自己，神才能够装得下去啊。你里面一大堆，神就装不下去啊。那我说我跟荣教师，我还没见过荣教师，所以既然他跟荣教师这么熟啊，我说那荣他以前啊，荣教士就是他跟我们认识以后，我们现在那时候就开始教会啊，就疫病赶鬼。他荣教士也疫病赶鬼，不过荣教士疫病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只跟那个人聊聊，谈到有那个鬼就自然走出去就走了。他跟荣教士如果有困难，弟兄姊妹跟荣教士跟他谈谈，那个鬼就走了，那个病就得医治。你突然发现这些的人走灵恩没有错。但是他们看重的生命的造就，以至于神可以更多的充满他们，所以他们服侍的时候就不再靠自己的热心，不再靠自己的本领，不靠自己的才干。我们跟大姐蛮熟的，所以大姐说，牧师你应该来带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些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科学园区的，都是清大交大毕业以后在那边读书就信耶稣，毕业以后就留在科学，就在他们教会。牧师你要带这，我说大姐我要坦白告诉你，你可以带动他们，当然我带不动他们，这不是才干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啊。现在有时候谈了半天不太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这是很可惜。教会 promote 一些来就是啊能力，就是这个，就是你再有能力你做不久的。你看到这些属灵的所谓被神用，不是走了一段他已经烧尽了，蜡烛两头烧他走不了，不然就跌倒了。他认为他是比谁都大，如果有些跌倒了后退就永远起不来，有些就起来。是什么起来？因为他们悔改，因为他们认清他没有完全的依靠神。等到他们这样的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犯什么罪，就是没有依靠神，没有百分之百前面说做神的奴仆。他们知道他们的服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在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就用圣灵的喜啊，叫做圣灵合伙就落在身上。我认为圣经是这样说，我认为这些的所谓的属灵的领袖过去被神用是这样，我认为我自己走过来是这样，我认为神已经把我丢在一边了，不可能再用我的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下来。从那时开始我整个人不一样的时候，更感谢主，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所谓神迹奇事会发生。等到我走一段路以后，我又发现我所走的灵恩又跟很多叫做灵恩的弟兄姊妹走的也不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去追求灵恩，我追求是更多的有主耶稣基督。那我想只要是把第一节这两句话把它讲得清楚，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主耶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哇，这句话是蛮复杂的。因为这些复杂当中有几个问题你要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第一个问题是说，彼得这边是讲两位呢，三位的提出两位来讲呢，叫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他是把两位提出来来讲呢，还是只提一位？如果从语文的角度，再从书信保罗的用法，或是这些新约作者的用法，不是讲两位神， 不是讲不是不是不是讲第一位跟第二位，不是讲三位子的第一位跟第二位，是单单讲第二位。那前面为什么讲个神呢？是因为彼得要强调的，耶稣就是神。耶稣不仅是救主，耶稣就是神。从旧约的角度，弥赛亚来的时候，是神所差派一个大有能力，包括像先知啊，包括像但以理啊，叫做人子啊等等。但是神要派来成为我们救主的弥赛亚，他就是神自己。这样一个观念，在新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讨论的观念。因为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多人他认为耶稣不是救主，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认为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救主，但他不是神。所以为什么约翰要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意思说神借着他的道来到世界，或是神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取了一个身体来到地上，要把神的道彰显出来，要把神的真理，这位神彰显出来，看你反复怎么说都可以。我不说随便可以啊，就你要把这个弄清楚。所以在当时一个最大的争论，不信耶稣是救主，但是因为神迹有奇事，但信人才发生。第二个，信耶稣救主，但不信耶稣就是神，了不起是神指派的一个的旧约的先知啊，大人的先知啊，等等等等，他不会是神。所以主耶稣讲句话，当这些的原主啊派他的管家去收钱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欠他钱，这人就说把这个管家给杀了，最后说我的儿子来好了，来收这个钱，管家那更好。如果管这些这些欠钱说更好，如果这些管家来把他杀了，我们钱就不要给，这个主人也不会来。如果这个主人派他儿子来，那更好，把他杀了，以后这个账就了了。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描，没有一个人可以 foresee， 虽然旧约的先知已经做这样预言，但是不是每个都能够 catch 到这样一个预言。原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讲单单讲神自己，耶稣就是神。然后呢，救主耶稣没有错，他是救我们。那为什么叫做这个救主和救主耶稣之义？这个义一定要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不是讲硬性称义。这个义基本上翻得很简单，就是公平的意思，就公正的意思，叫公平的意思。为什么叫公平？原来神这样的救恩，这位救主所带着救恩，不仅是为犹太人预备，也是为外邦预备。意思说这位神是公平的神，这位神是公平的神，他是不偏待人的神。当彼得写彼得后书，不是只是对犹太人来讲，也对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对所有的犹太人外邦的基督徒来讲。所以这位神是公义，所以救恩是公义，救赎的工作是公义，意思说 everybody。但这个救赎的公义是 for everybody， 但是只有一个情况底下才有果效，就是信心。给每一个人，犹太人外邦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救恩，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还先用这个字叫条件了，基本上翻成有一个不是条件，有一个状况，你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就是你要用信心，你需要有信心。所以叫与我们同德，因为一同啊，一同犹太人跟外邦人同德，一样的宝贵的信心。那这个是说跟你的得救很有关系。 OK， 最后我提一提这个信心。信心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一个人天生就有，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个人，我因为常常说牧师这个人呢、他比较容易信耶稣，因为他天生的比较有信心。 No， 信心再说是一个得到恩典的功能。 OK， 让我再解。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比较容易信，因为他脾气比较好啊，比较温柔。我想这话还不是今天我碰到很多这样的说，因为这个人有特别，所以他比较容易信。犹太人认为也是这样啊，所以当犹太人想到比亚伯兰是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认为亚伯兰是一个最完全的人。 但是保罗说 No， 他就是我们信心之父，是我们的祖先，他不完全。但是为什么他能够神拣选？因为他是因信称义。神说你这么年纪大了，我还是要给你个后裔，而且这个后裔要成为大国。他相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但是他生活上有很多的缺点，但犹太人认为神让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叫肉体说，保罗说如果他是完全的话，他有这么多问题，他怎么是完全？不过祷告，为什么神让他信心叫因信称义？所以呢，当神说到了这么年纪大了，神说我要给你个孩子，他相信神就称他为义。为什么？因为神说这个人是完全，是一个完全信靠我的，不代表他的行为，不代表生活没有缺点没有软弱，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一个纯正的信心，是一个完全愿意委身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还需要成熟，需要考验。最大考验就是孩子生出来然后献以撒，那最大考验。不过那时候对他来讲，这个信心已经很完全很成熟。牧师你想讲什么？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信心是神给每一个他所造的人的一个本能，就是渴慕神，就是要遇见神，然后就是要抓住神。神给每一个他造人一个本能，所以从这个角度 everybody 都有的。但是有些人用这个本能就抓住神，但是有些人就不用这个本能，甚至有这个本能但故意的 against God， 我就是不要信，所以他就远离了神。所以神很公平啊，神不公平，只叫他信叫他不信。你看因为他原生家庭怎么样，哦，他是怎么这么好，他生活这么好，哦，那个人脾气这么好，所以神预定就是最先就预备好他会信耶，那个人脾气这么好一定不会信神。所以这礼拜天如果大家听懂周牧师所讲的话，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不信神你就是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不是神所造的。神所造那个人天生有个本性，他会找神，天生有个永恒在里面，他要找到永恒。就像一个孩子他生出来有个本性，他要找他妈妈找他爸爸，对不对？他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妈在旁边，他就叫啊，为什么？他要呼求啊。 OK， 我这个做这个，你这个做阿姨的，我这个做叔叔的，而跑去抱抱抱抱，他不同意耶，你抱他他更慌耶，他不认识你耶。妈妈抱他的时候，阿姨抱他，他也不接受耶，他一定要爸妈抱他才行耶，或是爸爸抱他才行。但是这问题出在这里，当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不觉得他的父母他的爸妈对他来讲是像以前这么重要，越走越往前，他觉得他的父母比他现在的光景啊，啊，这个父母真的算不得什么，他不仅不是我的帮助，他甚至是我的累赘。你知道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不知道神，罗马书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人最大他们就把这个动物啊等等的，把人把动物一说神啊你是神，我知道你是神，我就偏不要你做我的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犯罪的时候，永远不是犯无知的罪，永远是犯故意犯的罪。这罗马书永远是犯他明明知道是神，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他们故意的，圣经说不把神当作神，然后开始造出许多偶像，甚至把昆虫走兽变成神。再说 faith 是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你现在做爸妈做爸爸，或者你小时候你在那个的年岁当中生出来那个最单纯的时候，你要的唯一的就是你的妈妈，唯一要的就是你的爸爸，别的人都不要。但是慢慢长大，我们就被其他的人阿姨啊叔叔啊啊，给一个糖我们就跟着跑，然后再大一点我们找到一些的所谓世界上的这些的主人啊，给一些好处我们就跟着跑，最后我们就离开了神。所以 faith 不要说你没有信心，你生出来除非你是不是人，你是动物就没有这种东西啊。动物的生出来以后它可以随便换主人的，你给它吃什么就吃什么。甚至你看有没有一个狗啊， 这个我这个新闻你们常看，有个狗啊就变成新闻，就那个狗去吃那个猪的那个奶，因为那个狗啊是这个孤儿，所以干脆看看啊，反正那个猪生了七八只猪，所以把狗放在旁边呢、啊，就让它吃这个妈妈的奶，吃那个母猪的奶，所以长大以后那个狗长大还是跟着猪跑啊。动物不能够分得出来，只有一个，就是神创造的人，天生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是造神的形照样式，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渴慕神，有一个要抓住神，那个叫做信心，那个的所谓的动力也好，倾向也好，以至于用另外一句话，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里面有永恒，你不能够用世上东西，但是找不到永恒的时候，你就找一些现在东西来取代，或者甚至被一些东西吸引到的程度，我们把永恒把永生把它丢在一边，我们不再讲这种事情，只要这个这辈子活得好就好。所以什么叫信？所以把这宝贵的信心，当然这个宝贵性能够燃烧起来，第一个信心是神给你，那个的你要渴慕神是给你，第二个是因为神来到地上向你 reveal 这位神是怎么样，所以你的信心才能够有着力点，才有功能。但是同时在这个时候也是你一个选择，你可以拒绝神，拒绝，你不能够再说不认识神，虽然神的永能跟神明所受造一切被造之物就显明，但是这时候这个是不可推诿，你那个看被造之物就不可以推诿，现在何况是神的独生爱子，就神自己来到地上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神，这样的信心你用的对与不对是你的选择，基本上你再不能够说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所以这位的人，而且主耶稣来的这个救恩不是为某种人预备，意思说不是为犹太预备或者为这个外邦人，是为 everybody，这是公平的。讲了这一大堆，这个信心是很宝贵。如果今天还有人说啊，如果神是有真神，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就说这么生活这么苦了，这么多困难。OK， 我比较喜欢回答的是答案。我不太讲理由，因为这个需要更多的解释。不论你现在光景是怎么样，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有得救的机会。不论你的病，这个医生不要看哦，生病了，这个这么重的病，这个这么糟糕的病，哦，这么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OK， 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已经在你身上。现在问题是不说这个病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个病怎么可以得医治？我要告诉你，我是这样得医治。我看了许多的信耶稣这样得医治，就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得了拯救。等到你得完拯救的医治，你有个好的身体的时候，从这个疫病来讲，病来讲，等到一个好的灵的明令，这个活的灵过来，灵活过来的时候，你再回过来来看看你的病是怎么来的，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否则你就是告诉你那个病怎么来，你还是觉得责任在别人身上，因为我父母对我不好了，因为我的先生对我不好了，因为我的谁啊，欺我的兄弟对我不好，所以我困难的时候，我的叔叔阿姨啊欺负过我。牧会三十几年，这种事情大概对我来讲已经不是陌生。一个女孩子五岁就被这个她的父亲是飞行员，然后出差以后就没回来，听说那个飞机被打掉，然后她被欺负。被叔叔啊，被什么什么堂兄弟啊，从小一个女孩子，等到她遇见她父亲的时候，后来发现飞机打掉没有错了，还是她投诚的也不晓得，基本上她活着，所以八十几岁再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她才认得她父亲。你看一辈子悲不悲哀啊？不过她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她真能够饶恕，真能够饶恕。我每次想到这位姊妹，后来她被释放，后来她病得医治，而且被释放，哦，里面那个乱七八糟东西一大堆。等到再过一两年，后来她离开我们的教会，到别的地方去。那下次回来的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她没有结婚，不过她带着她的未婚夫来我们教会去，因为有一大堆她的同学在读研究院的时候，然后她还跟我说：“牧师，这是我的未婚夫，我们要结婚。” 这叫做宝贵的信心，整个的放在一起，神已经把信心放在里面，就是要神已经把救恩放在你的面前，不是讲个道理，主耶稣道成了，然后神说只要你信，不论你是有犹太的背景，不论是外邦，不论你是包括以前拜过什么，只要你肯信我，你就得到后面的说的叫做平安，跟平安这边说叫恩典，愿恩惠平安，就在后面。所以单单呢、啊、这一节的经文，我想我们有许多的学习，特别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但我们还是需要明白一下，你今天信耶稣这个恩典，能够信的这个恩典，得着救恩的这个恩典是从哪来？是你热心忠心吗？是你的才干本领吗？是你奉献比较多吗？是你跑监狱跑医院跑教会跑特会比较多吗？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当然你需要尽那个你那个部分的责任，就你渴慕神嘛，这是你该做的，因为确实神也把这个渴慕放在你里面，那一个，所以这两个遇在一起的，你那个真实的信心遇见这位你的救主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进到救恩的这个祝福的里面。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就是在为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救恩里面，得到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如果在这救恩当中，你我还不能够活出恩典跟平安，我们需要更多寻求神。或许祷告，我现在受苦啊，对，如果说为自己的罪受苦，为自己的老我受苦，我们都提过。但今天如果你是为义受苦，用彼得的话，我们更应该是欢欢喜喜，因为证明你的生命跟不信人的生命是不一样，或者你的生命是跟那些信但是信的不清楚人是不一样，因为你是活在神的信的里面，这是不一样。我再说你有困难，我要告诉你我绝对有困难。再说你碰到一些所谓的一些的所谓啊，被人家误会啊，这个等等，我一点都没有吗？当然有啊，每个人都有，但是我需要分辨，是我犯错吗？我犯罪吗？我要悔改。哦，我的老我，主啊，谢谢你兴起这样环境来磨练我，好叫我能够更加诚实。不过有一天呢，思想说，确实我只是为义，因为做对的事情，为神来做，受这个苦，我就更加的欢喜快乐，感谢主，因为我配得与你一同受苦，我就知道你那荣耀的生命已经开始在我的里面，或者多一点在我里面。我们为这个，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次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在上面的工作，何等的奇妙，也是何等的宝贵。主，所以我来到面前，我就向你献上我的敬拜，献上我的感恩。谢谢你今天我成为何选是恩典，愿主帮助让我更多的抓住你，让我更多的得着你，让我以至于我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像你。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